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上个月五号，也就是2013年12月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召开了自由中国18名良心犯特别听证会。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这次听证会证人良心犯家人应邀在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我采访的录音剪辑，今天请继续收听。12月5号下午专程到首都华盛顿参加听证会作证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的女儿王小丹应邀在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我的视频采访。法轮功学员王志文是这18位中国良心犯之一，他原是中国铁道部工程师，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2年至1997年担任北京法轮功学院中的一名义务协调人。1999年7月20号凌晨，王志文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带上警车。同年12月26号，王志文在经过短短一天审讯后，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6年徒刑。以下请听王志文先生的女儿王小丹接受视频采访的录音剪辑。小丹，欢迎你。
你好。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演播室。
嗯。
今天的听证会上，当时我也在，看到您在作证的过程中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那能不能呢就请您讲一讲今天是什么样的心情，是想到什么事情您流了那么多的眼泪？
因为我想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国会做听证会嘛，所以我想把我爸爸的故事让美国的国会的那些关注人权的议员们听到，而且就是因为是听证会，所以我就讲了一些我爸爸在监狱里遭受的一些磨难，然后还提了一些我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他没有机会听到，也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唯一的女儿人生中一些重要的时刻吧。讲的时候就很心酸，而且在我之前还有4个另外的女儿发言，她们也都是中国的一些意见人士或中共打压的一些人士的女儿，年岁都比我小，所以我看到她们心里也很难过，这样子很多加起来我就眼泪就止不住，然后就一直往下掉。
王志文先生被判刑是16年，现在已经坐满14年还多。
嗯，
那小丹，你印象中和父亲面对面最后的印象是在什么时候？
我最后一次面对面跟我爸爸是在北京国际机场，我爸爸送我，是1998年的3月份。
那就是他出事前一年。
嗯，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在澳洲待了很多年，然后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他是希望我到美国去上大学，然后见一见世面，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就去留学呀、那留学我还可以放假回来，然后结果没想到就在机场上就15年就没
回去。15年，
对，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您还见过父亲吗？
没有。
那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您的父亲，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为什么出的事，您能不能给我们概括的介绍一下？您讲今天的听证会上也想到了父亲和他所做的事情。
嗯，我记忆中，因为我很小，妈妈就出国了，然后呢1992年开始我就开始跟着爸爸一块儿在北京修炼一种就是最新出的功法嘛。
嗯，
因为那个时候有气功热，然后就是法轮功也是刚刚才就是好像开始兴盛起来吧。
嗯，
然后从小就跟爸爸，我记得去公园然后练功，然后学了5套功法，然后爸爸忙的时候就会就是带我去公园看看当地的学员练功啊，然后动作看看对不对啊，跟他们交流一下。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气功嘛，也没有整治，然后也没有科学，好像就是锻炼的一种其中的一项。又因为比较小，所以就觉得好像到哪儿都是去公园玩，看到很多人，然后越来越多，最后到发展到我们家街口的什么一个小拐弯的地儿都能看到很多人。
您刚才讲大家主要印象就是健身，
就是
那从那个时候您对气功、对法轮功、对爸爸所做的事情的理解，和到现在您之后经历了这么多年，您对您的父亲，比方说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因为他已经入狱14年，外界对他的了解肯定是不够充分，因为去看他的人很少嘛。您说您作为女儿，你们是几个小孩呢？家里
一个，
就只有一个，而您呢是14年多的时间就根本没有机会去见到父亲了。那么现在谁去看望他呢？
家人。
多长时间能去看一次呢？
不定时吧，因为爸爸关在了另外一个城市里头，所以应该是每个月都可以去探监，但是家人可能一两个月或两三个月，有的时候过年过节会特别去看一下。
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好像一直都看得很严。最近我通过我家人跟我讲的情况，就是说他们会做一大桌菜嘛，去吃的时候，然后他们 order 一些菜，就是点一些菜，我爸爸就呼呼就把所有菜都吃了，也不让我家人吃。
哦，那就说他平常可能没什么吃的，是不是？
对。
啊、
哦，然后又点一份，然后我爸又呼给吃了。
他精神心理上怎么样？正常不正常？他跟家人讲话呀什么的
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他都去说些什么呢？14年的牢狱，他有没有什么机会让外界知道他在那里面到底是怎么过的？
他其实，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是修炼人，他好像心里比较正面一点，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比较用正面的态度来对待，而且就是对别人都讲说要忍耐，然后要从好的方面为别人考虑，所以很多人去看他说，哎，不像你爸爸被判了16年的那种心情，因为有的监狱人判了7、8年，他们就每天很沮丧或者整个就打压了，但是我爸爸他会说他会做一些在监狱的活，会种树，会叠纸袋子，然后但是呢他还是就是有一个很正面的想法，但是他很想我
啊，
所以他是希望我经常去给他写写信什么的。
有没有办法打电话？
没有。
他有没有办法给其他的家人打电话？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那您的父亲在入狱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早年的经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爸爸是铁道部物资局的一个工程师，他主管非金属，就是水泥和玻璃的在铁路上的调配，所以每年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是出差到各个局，然后去调配就是那些定量什么的，主要是管非金属的这个部门。
他入狱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48岁。
那现在的年龄呢已经是60开外了。
对，63岁了。
您知道父亲现在的情况，也知道他在监狱里还是比较平和的状态，可以。身体怎么样？
身体我爸爸说牙不好，但是其实是牙都没有了，没有一颗，好像说话会漏风。他当初被抓的时候被打得很严重，我间接的从很多压在同一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狱警，还有在网上有一些人看到听到的文章，读到了一些，也有人见到我就哭，就说你爸爸被折磨得很厉害，很伟大，他真的了不起。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是，我知道他们拷问我爸爸的时候，把他搁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板凳上，让他坐了7天7夜，不让睡觉。一睡的话，或一困的话，就打他，把他打醒，或者是精神上折磨他。然后用竹签把他的10个手指头都穿了很多次，来回来去穿了很多次。他的两个这个叫什么锁骨？
锁骨
都被打碎了。然后还有不同的殴打，反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打得很厉害，前几年，后来因为做了一些营救活动，真的管用。虽然他们说不管用，但是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打了，对我来说也好很多。
您的父亲这么多年服刑都在什么地方？
开始的时候是在廊坊、团河劳教所，后来转到天津的茶店站的前进监狱。
现在呢？
在前进监狱。
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您流泪诉说，除了刚才已经讲到的父亲的一般情况以外，还有什么特别的？您今天希望国会议员知道，那此时此刻我们在这儿呢，能面对一些自由亚洲电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您看还有什么特别想让外界知道的？
我特别想让外界知道的，我先把这个照片给我爸爸，照片打出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这是我4岁的时候和我爸爸照的。我就想说，我爸爸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他原来很帅的。听说在他们那个地区都是很帅，像电影演员。现在已经没有头发，没有牙， 满脸皱纹，也不知道精神上面或者身体上面这些年经受了多少折磨。但是我是希望国会，因为毕竟美国的国会是代表它的立法机构嘛，它有众议会还有参议会，它是美国的民生的一个发言的地方。我真的是希望美国能够为我爸爸呼吁，为这么多千千万万蒙受冤情的大法弟子呼吁。我还想更为中国人民呼吁啊，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言论自由，他们真的没有自己的渠道去知道真相。中国政府他在欺骗他们的人民，然后把人民的安危与不顾，把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经济、他们的精神都不顾，只是为了巩固他们中央的权力。所以我觉得作为真正一个爱国爱民族的从中国出生的人来说，这不是我想看到的。虽然我那个时候小，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就进监狱判了那么重刑，但是这么多年我明白了，因为我也是在坚持真理的时候也考验了很多次，所以我觉得说坚持真理不容易，就算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也不容易，所以他们在那种环境我就真的很佩服。
那这次的这个为中国的良心犯获得自由而努力的国际的行动中，我们知道同一主题的活动在欧洲、在台湾、在美国都在有的时候是同时进行或者是接力的在举行。那台湾的这一次的活动您有没有去？
我没有来这里参加。
那您对于目前的欧洲、台湾、美国都在进行的这个活动，您有什么印象感受和要说的话吗？
我就是一下就觉得蛮诧异，哇，就是三个州嘛，就是同时都做开了，而且就是很密集。我就很感谢主持这个组织人吧，然后他们真的费了很多心力来帮我们这些小孩子来呼吁。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小，但是我看其实他们的不一样的身份，他们的爸爸们真的是代表了中国的一些正义的人生呼吁吧。他们有不一样的组织，有精神上的，有理念上的，有政治里头的，然后还有不一样民族的，但是他们是一个普世，他们相信是普世的观念。你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大洲，它都是得到认同的，所以才会一下子三个州都会统一帮忙。
这次呢，这18位良心犯重点提名营救的自由中国18名良心犯里面，有各民族的，有各种信仰的，不同身份的，都是共同点是良心犯18位。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有5位女儿是为父亲的自由呼吁，也有1位父亲为儿子的自由呼吁。那么在关注者里边呢，就像刚才您讲的，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也有美国人，当然美国人他就是来自各方面的人都有，不同信仰的人，所以呢目前大家都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您看关于您的父亲，关于这次听证会还有什么您特别要说的话吗？
我有，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和我爸爸特别亲，我们父女两个相依为命，然后爸爸去哪儿我几乎都跟着他。后来爸爸带着我去了很多就是修炼啊或者人生的道理，我就会理解，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好，人生是有这样美好的一个目标，这样活着。我还有今天在听证会的时候带了一个我15年来从监狱里头唯一从是爸爸亲手磨出来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小木棍，就是树上掉下来的吧。然后我爸爸每天可能是14年来快15年都用手去摩擦它，然后现在变得特别的光滑。有一次家人去看的时候，他就说要带出来，家人觉得我是他最亲的人，所以就辗转的给拿出来了。
拿出来的时候他服刑多久了？
已经14年，超过14年了。
也就是说送到您手中时间还不是很长，
1-2个月之前才拿到手的。
那能不能让我们特别的看一看这个用手磨光的小木棍？
特别光滑。
嗯，
然后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就痛哭，然后就觉得哇，太 special 了，太 special、太珍贵了。后来第二天就看到谁就都给别人看。
原本是什么样？有树皮吗？
不知道，应该有吧。我拿到手里的时候就这个样子。
就是它开始磨的时候是带皮磨成这样的，还是说 是从什么状态磨成这样，有没有讲？
没有，
没有，
什么都不知道。
啊，今天我看听证会上您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您现在有笑容了，在这个哭和笑之间，您的心情有什么样的转换吗？
嗯，就是心酸啊，主要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可真够长的，
嗯，
就觉得，哎呀。但是会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就觉得、我都觉得长，他就会觉得更长了、而且我在听证会的时候讲到了，就是爸爸没有机会参加我的婚礼，所以我婚礼的时候就给他的椅子上摆了一个红色的玫瑰花嘛。但是那个玫瑰花现在已经过去几年了，就变成了一个干干的没有颜色的一个花，然后看起来很丑，可是我会一直留着它，直到它出来的时候
还在呢，是吧？
还在呢。
这个日期无论如何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是啊。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话想要补充的吗？
嗯，我就想说爸爸你等着吧，我就觉得说不光是你一个人出来，等你出来以后我带着你走到地方去谢谢大家，然后谢谢那些正义的呼声，然后我们两个一块儿去营救更多的那些中国的正义人士。
爸爸如果碰巧能够有一个短波收音机的话，也许就听到了这段话，如果他没有办法一时能够听到这个话，我们会把它记录在这个电脑里边，将来会让他听到，因为他16年的刑期现在已经服刑14年多，我们希望这个营救活动能促使他早日的出狱获得自由，因为10几年对人的一生来说实在是太长了。谢谢你小丹，谢谢你接受采访。
谢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www.rfa.org，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